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31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北京密云区委书记于卫国误了31位老人性命，第二个是总理李强的重新站位，第三个是川普关税真来了，台湾不纳什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31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我看一下，正常吗？大家正常吗？可以吗？给我回应一下，给我一个消息好吗？OK， 好，我们讲讲今天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7月31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对全球68个国家和欧盟的商品设定关税税率，那么各国的税率从 10% 到最高 41%、那么新的税率会从8月7号开始生效，加拿大的税率从 20% 提高到 35%， 理由是芬太尼，芬太尼有点扯啊。然后墨西哥 25% 的关税不提高，延长谈判90天，那欧盟的关税采取一种补差式的征税机制，如果商品的关税低于 15%、就补到 15%， 如果原来的关税已经达到 15% 或者甚至超过 15% 就不提高，就是原来的关税。台湾是 20%， 这个税率高于日本跟韩国的 15%， 但是比今年4月份的 32% 低了12个百分点。那么中广前董事长赵少康当时他说这个，赵少康说台湾的税率是 32%， 川普就打了赵少康的脸啊。那么在美国公布对台湾关税之后，赖清德总统在脸书上发文说这是一个暂时性的关税，台湾代表还在美国进行贸易谈判，谈判完成之后也许关税税率会下降。抱歉，台湾经济日报报道说，台湾的谈判人员说，台湾的关税税率之所以比日本和韩国高，主要的原因是台湾是美国第六大贸易逆差国，那么去年美国对台湾的贸易逆差739亿美元，那叙利亚是最高，叙利亚最高 41%、那么 30% 以上的国家有缅甸 40%， 瑞士 39%， 南非 30%， 税率在 15% 到 29% 之间的国家包括印度是 25%， 孟加拉 20%， 孟加拉比印度低啊。那么越南 20%， 马来西亚、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柬埔寨都 19%、那么税率在 10% 到 15% 之间的国家有以色列、约旦、委内瑞拉都是 15%， 英国最低 10%。 基本上川普定这个税率跟经济没有关系，全部都是他的关系好坏，以关系好坏 为前提。那么这次行政命令不包括中国。川普在7月30号在白宫表示，他对美中贸易谈判感到乐观，他说双方讨论进展很顺利，他认为有希望达成一个非常公平的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7月31号接受 CNBC 采访时说，美国和中国已经具备了达成贸易协议的基础，那么还有一些技术性的细节需要最后确定，他有信心完成协议，但不能100%的保证。这有点奇怪，因为之前贝森特把中美贸易谈判和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联系起来，那现在好像没这回事了。当然昨天他们开完会，川普跟他的这个和他的幕僚开过会，应该他们做出了一些调整啊，否则的话不会一下子由这个 由完全没希望变成一个马上就要达成协议的这样的阶段。不过呢，这里面也有可能是其中有诈啊，都不好说。他没有到最后一秒钟都不算啊。现在这个川普关税就正式来了啊。之前从这个二月份到四月份，最后到现在啊，终于来了，川普关税终于来了。最新的消息说，宝洁说要加价啊，宝洁要加价，那很多地方都要加价了。第二，法广报道，英伟达7月31号发表声明，声明指出英伟达的芯片不存在后门，也不会让任何人通过远程的方式访问或者控制芯片。声明指出，网络安全对英伟达来说至关重要，公司遵守中国和其他市场的安全要求，所有的芯片在设计阶段就考虑到了安全风险，没有证据显示芯片被远程控制或者是泄露了数据。在7月30号中国网信办约谈了英伟达，要求公司解释 H20 芯片的安全风险问题。网信办方面表示，有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透露，英伟达的追踪定位和远程关闭技术已经很成熟。那 H20 芯片是英伟达在2023年专门为中国市场开发的 AI 芯片，它符合美国政府限制对中国出口 AI 技术的要求。那么今年7月，川普政府允许英伟达向中国出售这个出口这个 H20 芯片。那么 H20 芯片解禁之后，马上就吸引了中国企业大量的订单。那7月16号，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访问中国，他主动向中国方面示好，但是黄仁勋结束访问没几天，英伟达就被网信办访谈约谈啊。那么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指控中国的电子产品存在安全风险，甚至会盗取用户的敏感数据。有大量的公开数据、技术数据显示，这些中国产品确实有严重的，甚至被称为后门的安全漏洞啊。这是第二、第三。第一财经报道，少林寺在7月29号宣布，由施印乐接替施永信担任少林寺的住持。之后呢，有游客说，新住持上任之后，少林寺的一些收费项目取消了。那么过去在少林寺的大雄宝殿收钱才能领的平安香也被取消了。以前在少林寺上一炷香要花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现在寺里面已经没有卖香的小摊啊。另外，寺庙里那些拿着二维码要求游客布施的武僧也不见了啊。少林寺的介绍资料就放在展览架上，游客可以随便看，以前要扫码啊。那么目前少林寺还有两个地方被铁皮围着，一个是方丈室，另一个是祝贺施永信成为第三十代方丈的纪念碑啊。那么施英乐是河南省佛教协会的副会长，他被派到少林寺进行整顿啊。当然网上也流传很多这个施英乐的一些吃喝玩乐的视频啊，那么旁边也有女性啊，也有吃吃喝喝啊，甚至有人说他喜欢赌博啊。那么问题来了，最后一个问题，中国现在还有真正的和尚吗？啊，这是第三、第四。自由时报报道，台北士林地方法院7月31号宣判，台湾退役陆军中士陈敏正因为触犯国家安全法里的发展组织罪和刺探收集公务秘密罪，被判有期徒刑4年半。啊，那么判决书指出，陈敏正从陆军战车营退役以后，2018年到厦门经商，在那里认识了中国的官员和武警。后来陈敏正在台湾发展组织，试图吸收澎湖的防卫指挥部的一位姓林的少校来刺探情报。这位林姓少校没有答应，只给陈敏正一些例如国军人员体能测试标准之类的公开信息。在2019年，陈敏正还试图发展一位李姓的越南台商，但是没有成功啊。自由时报的报道还评论说，虽然陈敏正没有成功的在台湾发展组织，但他被中国方面吸收， 而且只判刑了4年6个月、啊、判得太轻了啊。第五，中央社报道，台北士林地检署7月31号表示，上海竹间智能科技公司台湾分公司的一位简姓负责人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违法在台湾设立分公司，并且招聘台湾的人工智能人才。士林地检署指出，这位简姓负责人在2015年在台湾开设了分公司，分公司在台湾招聘人工智能人才，从事开发和销售工作，研究成果都会传到中国的母公司的云端储存空间。这位简姓负责人为中国资本的公司开设台湾分公司，并没有得到台湾经济部的许可，这个行为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检察官认为这位简姓负责人承认犯罪，态度良好，并且台湾分公司也已经解散，因此决定对他暂缓起诉1年。作为交换条件，他需要向台湾的公库啊，就是库，就是国库啊，支付30万新台币啊。这是第五、第六。台湾陆委会7月31号表示，最近完成了第二轮对地方公务员和公立学校教师的检查，在62.6万签署了保证书，声明没有中国居住证或者身份证的人员当中，发现了27人持有中国证居住证。陆委会表示，这27名公务员都说他们已经放弃了中国的居住证。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说，这个清查专案已经完成，未来会把这个检查制度化、常态化。人事单位会在公务员和教师升迁、调动职位的时候进行检查，如果有人拒绝签署保证书，或者被发现持有中国证件，将不能够担任公职或者获得升迁。这是第六、第七。明报报道，香港教育局7月31号宣布要修改由政府资助大学的申请资格。啊，就是你要是读这个大学，这个大学得到了政府资助，那申请资格叫修改。怎么修改呢？就从2027年开始，外地引进人才的子女需要在香港连续居住1年，才能够以本地学生的身份申请这些大学。从2028年开始，这个居住年限会增加到2年。香港政府在2022年推出一个高才通、优才通，这是人才引进计划。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1万人通过这个计划到香港生活，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大陆啊。那么也包括 14.5 万18岁以下的子女。通过人才通引进的计划来到香港的子女，以本地学生的身份申请就读大学的人数迅速增加，从5年前的200人上升到现在的1048人，占香港大学学额的7%。那么本地学生和非本地学生最大的区别在于学费。香港本地大学的学费是每年4.4万港元，非本地学生的学费是至少要16万，差很多，差将近四倍啊。那么尤其是医科专业要22万啊。香港教育局决定从2027年开始加入居住限制，规定外地人才的子女必须在香港居住，每年离开香港时间不能超过90天，才能有资格以本地学生的身份申请就读本地大学啊。第八，美国商务部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指数，价格指数叫 PCE， 是 2.6%， 高于市场预期的 2.5%， 也高于5月份的 2.4%。 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它的核心 PCE 的增长率是 2.8%， 和5月份相同。数据还显示，受到关税传导效应的影响，家居用品、运动器材和服装这些品类的价格出现了上升，同时服务业的通货膨胀也正在加速啊。那么今年以来，美国 PCE 的价值分别是，数值分别是1月份25% 啊，一月2.5，二月份2.5，三月份2.3啊，那么到了六月份就到了2.8了啊，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这个数据在上升啊，上升的很快啊。那这些数据都表明美国的物价没有回落，反而有略有上升，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联邦美联储前一天做出不降息决定的理由啊。那另一方面，美国劳工部在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是 21.8 万，增加了1000人，这是7个星期以来的首次上升啊。那么截止7月19号的那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是195万，和上个星期持平。这个数据反映出美国就业市场仍然比较强劲啊。那么此外，美国人力资源公司 CGC 在7月31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的私人企业在7月份裁员人数达到62000人，这个数据就不一样了，这是10年来的第二高的记录，仅次于2020年疫情期间啊，这个数字环比上升了 29%，同比上升了 140%。所以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是6月份已经完成裁员的数据，而人力资源公司的数据是企业计划要裁员的数据。所以可以看到未来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变化。那么最近几个星期，科技公司纷纷公布裁员计划，英特尔削减 15% 的员工，微软启动了今年的第二波大规模裁员，预计裁9000人。人力资源公司的报告说，企业裁员计划主要的原因是零售业、科技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啊，他们是受到关税、消费者支出减少和预算削减的影响啊。科技公司主要是人工智能啊，你像微软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它裁掉了大量的程序员啊。第九，法新社报道，缅甸军政府7月30号宣布结束长达4年的紧急状态，并且将会在12月份举行大选。缅甸的反对派表示会抵制这次大选。观察人士指出，缅甸军方想利用这次选举来巩固自己的权力。2021年的2月，缅甸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的文官政府，并且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这引发了内战，造成了数千人死亡。昂山素季后来被软禁，直到现在还没有被释放。军政府在政变之后一再以国家不稳定和全国正在内战为理由，把紧急状态延长到现在。那么7月31号，缅甸军政府还成立了一个国家安全与和平委员会来负责举办选举。那么这个委员会有11名成员，由缅甸军国防军总司令这个敏昂莱领导啊。那么另外，军政府还制定了一个新的选举法，规定了非常严格的参选条件，排除了大部分反对派人士。联合国的专家6月份表示，这次选举是一个骗局，目的是为了让军政府能够持续的执政。分析人士预测，这个敏昂莱将会在选举之后继续担任总统或者是武装部队总司令，同时呢会巩固他自己的权力啊，进一步的延长他自己的统治时间啊。这怎么搞的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就讲讲今天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啊，北京密云区委书记余卫国误了31位老人的性命啊。这条新闻呢，我们直播一报道了，但是我还想再说一次啊，因为我还是不甘心啊。为什么？因为还有很多话我没讲啊。7月31号，北京市政府举行防汛救灾记者会。北京市政府通报了，从7月23号到29号，北京市遭遇这个强降雨，密云、怀柔、平谷、延庆等北部山区爆发了山洪啊，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这次通报说， 中报的结果是洪涝灾害总共造成了30万人受灾，有24000间房屋受损。那截止7月31号的12点，北京市因为灾害死亡的人数达到44人，有9人失踪，其中有一个就是密云区太师屯镇的养老照料中心死亡了31人。这是北京市在这场洪灾当中死亡人数最集中的地方，而且全部都是老人。太师屯镇位于密云水库的上游，养老中心就在太师屯镇的镇中心。那么密云区委书记于卫国在记者会上介绍说，7月28号养老中心总共有77人，其中有69位老人，还有8名工作人员。在这69位老人当中，有55位老人是失能或者半失能的老人。那么老人当中死亡的31人全部都是这些老人。于卫国说，7月28号清晨洪水冲进街道，整条街道迅速被淹没，最深处达到2米。受到报警后，这个消防救援7点钟左右抵达照料中心附近，但是因为水流湍急，救援力量难以进入。10点钟陆续救出被困人员，搜救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期间陆续发现这个多名老人不幸遇难。于卫国说，汛期前根据天气预警的情况，那么密云区提前转移了16000人。于卫国说，长期以来这个养老中心所在的镇中心区域都是安全的，所以预案没有把它列入转移的范围。于卫国说，这说明我们的预案是有漏洞的，我们对于极端天气的认识是不足的。这就是中共的官员啊，有31位老人死在洪水里，这个区委书记还这么理直气壮地说出这种话来，真正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啊！我们来看看这31位老人是怎么死的啊。我们先看太师屯镇在哪里，它在密云水库的东北角，它紧挨着密云水库，就在水库边上啊，这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北京市在密云水库的西南方向，它在东北方向啊。那么北京是26号开始啊，这个下暴雨啊，北京是26号晚上，密云、怀柔、延庆极端强对流天气。那么最强的降水时段是26号晚上7点到27号凌晨1点啊，延庆、怀柔、密云大暴雨啊，特大暴雨啊，这是一个啊，就是雨不是突然下的，雨是从26号开始下啊。然后中央气象台7月27号上午10点发布这个暴雨黄色警告啊。7月27号上午10点，这个警告说的是7月27号下午2点到28号下午2点，总共是24小时之内，内蒙、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云南有大到暴雨，其中北京，他特别讲北京的东北部，北京东北部就密云啊，西南有100到150毫米的大暴雨，警告了吧啊，警告了。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从27号午后啊，中午之后到28号上午，北京呢大部分地区，这个大部分地区有强暴雨啊，它的暴雨到什么程度呢？暴雨是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一个小时有30毫米以上的降雨量。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海淀、石景山，那小时雨强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啊，六个小时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那么有些地方可以达到100毫米以上啊，就是非常大的雨啊。那么7月27号到28号的暴雨啊，所以实际上一直在下雨啊，出现洪灾不是突发的，是有预报的啊。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就密云水库是7月27号下午3点开始泄洪。 啊，泄洪。那密云水库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水库啊，它的泄洪方向是什么？它的泄洪方向是西南方向，是潮河、白河、潮白河啊。潮白河是就是两条河合在一起叫潮白河，一条潮河，一个叫白河啊，叫潮白河。这是通过这个向西南方向，实际上是沿着北京的边上走过去，啊。那么太师屯镇在密云水库的东北方向，它其实一开始它没有淹水啊，因为它在泄洪。但是泄洪，这边泄洪那边下雨，所以水库的水就其实是涨上来，涨到什么时候呢？涨到28号，28号的清晨开始淹水，淹到哪里？淹到了太师屯镇。上午7点钟，这个养老照顾中心就被洪水围困，而且当时的7点钟，当时的水位已经到了这个窗户的边缘，这老人都在趴在窗户上求救。这画面真的很让人揪心啊！余卫国说救援消防救援7点钟左右已经到了养老中心附近，但是这个因为水流滩积进不去，这个消防呢用了3个小时才进入养老中心啊。结果呢69位老人当中有31位已经遇难啊。问题来了，密云提前转移了16000人，却把养老中心的老人给落下了。你预案当中没有养老中心，因为历史上这个地方不是危险的地方，这没有问题啊，这个没有问题。但是雨下这么大，而且雨下到了密云水库要泄洪，你这点判断力都没有吗？他说我们预案有漏洞，有漏洞没有问题啊，而且对极端天气认识不足。还要多认识，别人都讲了几个小时多少毫米有多强，你不知道吗？你还认识不足，要多认识。这是什么？这就是渎职。为什么？因为死了31位老人，而且这个余卫国，而且记者会非常荒谬，这个记者会站起来默哀啊，余卫国这个区委书记甚至没有道歉，这个王八蛋啊，甚至没有道歉。他说我们有漏洞，漏洞死了31个老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个养老中心还有8个工作人员，他们这些人在干什么啊？反正他们没死，数据上没有他们，他们怎么让这些老人淹死的？北京市政府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查清楚，给这些老人的家属一个交代，对吗？北京这次水灾洪灾不是山洪爆发，他们那里没有山洪，但是强降雨起来的，水是慢慢涨起来的，而且全部都有预案。这些工作人员不应该提前准备好吗？而且这个养老院做了什么准备？他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些老人在那求救，所以这些都应该查清楚，否则这老人怎么瞑目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消防救援花了3个小时才进入养老中心，大家有没有看到那视频？养老中心其实是一排房子，一排平房，中间是办公，它就有点像那个叫什么，有点像那个临时建筑啊。这个很难进吗？你如果有一个基本设施，你要看那个视频简直就让人心碎。这消防救援花了3个小时进去养老院，这种专业能力实在让人失望。不天天喊天天喊这个能打硬仗吗？怎么一到老百姓这儿就不硬了嘞？总结起来就2条：一，中共的基层动员能力基本上拉垮的丧失了，就是你可以看，动员能力是完全不行，没有动员能力，基本上基层动员能力基本上归零。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共的基层官员做事情装样子为主，第一没有真能力，也没有真做事，所以呢，每次发大水都会淹死人，北京也不例外啊。中共就吹牛逼一流，办事情拉垮的不要不要。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余卫国就应该抓起来办他个渎职罪啊！这个我实在是很生气啊！31个老人， 这帮子这个北京市的官员出来开记者会，你看看那个那个，你看看那个那个嘴脸，臭不要脸，一个道歉都没有啊。我们第二个主题是总理李强的重新站位啊，马上北戴河会议开啊，那中共现在就忙着把假期前的事赶紧办啊，昨天就开了一个政治局会议，确定四中全会的会期啊，今天活动也不少啊。新华社报道，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庆祝解放军建军98周年。那么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利，军委纪委书记张声明出席招待会，国防部长董军致辞啊。那么董军因为他不是军委委员，所以他排在刘振利跟张声明的后面啊，就有点尴尬啊。那董军说，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战争胜利80周年，他说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下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解放建立了不朽功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一到这个时候啊，共产党中共啊就不要脸的假冒啊。第一个他说叫中国人民反法，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是谁打的？抗日战争不是中国人民打的，是国军打的，中国人民不打仗，国军打仗就为了让人民不用打仗，记住了，中国人民不是抗日，中国是国军抗战，记住啊，全民抗战是精神上的，其他层面政治层面上打仗就是军队啊，所以呢，中国的抗战跟中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中共起什么哄啊？抗战是中华民国国军打的仗。你所谓的人民军队根本不值得一提。然后董军又提到了他9月3号的这个阅兵，他说我们坚决不，然后他又说我们绝不允许任何台独分裂图谋得逞，随时挫败任何外部武力干涉，为祖国的完全统一，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随时准备着表态，就表了一下态，但是不大强硬。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签署命令，发布军事航天部队、网络空间部队、信息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军旗旗面式样，干嘛用的呢？阅兵嘛，阅兵这个部队，这些部队没有军旗啊，给他们搞个军旗啊，原来他们成军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有个军旗吗？我不知道这些军队怎么成立的，共产党真的是土八路啊，这土包子真的是，你建军你成军的时候就应该有军旗的呀，现在才统一搞军旗，很搞笑啊。还有一个就是实在丑哭了啊，那军旗真的是丑啊。然后呢，习近平顺便祝贺81建军节，就不另外再搞文案，就从这件事你可以看习近平的这个部队军队这个心病没有去除啊。然后新华社报道说，这次发布的兵种军旗是以八一军旗为基础设计，充分彰显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人民军队始终高度集中统一，步调一致向前进。这新华社这么一说呢，这些军旗的性质就很明确了，党卫军的符号啊，解放军是当今世界唯一的一支部队啊，这支部队呢是在宪法下成立，却向政党效忠啊，解放军不向国家和人民效忠，而是效忠共产党，这叫什么？这叫吃里扒外啊，这叫党卫军，它不是人民军队。人民军队要向人民效忠啊。那么另外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总理李强今天开了一个国务院常务会议，这个会议的主题很特别啊，叫什么呢？叫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啊，不一样了吧啊。 新华社报道说，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进一步的增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正确把握形势，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勇于担当，攻坚克难，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然后后面还有一些我就不说了，不念了。那么我们之前的报道说习近平已经开始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你通过这个报道你可以发现没有，李强好像也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了。他原来的位置，他原来的总理就是落实和执行习近平的政治议程。哎，你看现在回到这个位置上了。那么今天还有一个会叫全国足球工作会议。那么国务委员陈怡情出席会议并讲话。大家都知道足球是习近平的最爱。习近平花了10年时间，又给钱又给人又给政策。结果一地鸡毛，判了44个官员。陈怡情就是那个接盘侠。然后陈怡情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遵循足球发展规律，与青年训叫国家青训体系建设为战略突破口，坚定不移地走出一条中国足球振兴发展新路。这个陈怡情拍马屁拍得好吗？他就基本上是摸着习近平，把着习近平的脉，说出习近平想听的话，对吧？那谁说习近平下台了？陈怡情肯定不服，对吧？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观点，人民没有投票权，对所有的权利都没有监督，因此官方机构的任何坏事人民都无可奈何。最后第四权的媒体被权力部门把持，剩下就是人民求助无用，投诉无门，最终就是权力机构肆意妄为，不用承担责任，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看得清楚的中国人知道是中共的权力任性，就会选择润，看不清楚的人还在摇旗呐喊为党加油，人民挺住，还在等待社会主义铁拳落在自己头上身上啊，身上不头上啊。情况，那些所谓的防洪建设都是为了骗钱扯淡，说的对，就是这样啊。那些数字化建设都是摆设，单纯为了骗钱，说的也对啊，没有任何的作用。从李鹏时代就开始水利建设、信息化建设，现在叫数字化，但是到了前几年还是每年出现伤亡，建设了半天有什么用？一个简单的泄洪前几天留有足够时间让人撤离，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都是临时通知，怎么可能不出事？到今天还能出现伤亡，简直可笑。我觉得就是渎职啊，就是渎职。所有的建设都是骗人的，没有，中共啥都没干啊，那些都是样子货骗人的啊。观点，道歉意味着要负责，他们永远光荣正确，这么多城市内涝，这些年的问题如此严重，从来没有任何人对这些负责啊！普通民众的命从来不在他们的政治考量，人治的社会组织高兴就好，坏人得不到惩罚，好人代价高昂，连同情和发声都会被封锁啊！发生问题先删网络视频，从来不是考虑怎么救援的事，都是甩锅给天灾啊，那没用。我们不能放过他，对吗？情况，高雄，台湾高雄常有台风跟西南气流，这种降雨是家常便饭，但有危险的区域政府都会提前撤离居民到安全地点，虽然没办法像中国那样强制限制人身自由，但是官员里长 等明代都会苦口婆心的劝说，一些老人家久了也就不那么坚持，财产损失有些难以避免，但至少生命是保存下来。人的生命最重要啊，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生命。他说不能保证人的生命，说明什么？说明他无能啊。观点：中共应该思考汛期把水库排干，吸纳水而不是满库，下暴雨然后放水，导致灾情加大。就是这个问题，我讲过好几次。中国的水库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叫什么？一个功能叫发电啊，一个功能叫保障，保障什么？保障更大的城市啊。所以呢，它的功能，所以呢，水库的下游经常这些灾民为什么会成为灾民？就是因为本来水库第一的功能就是防洪，但是中国的水库第一功能都不是防洪啊，先迁就发财啊，先迁就发财，再迁就保领导啊，最后的结果就是泄洪，泄，大家又被淹掉啊，然后又出人命啊。情绪雨季来临前先泄洪，这么简单的事情被老天爷教训那么多次，官员人不敢，不是他不敢，不是他不知道，知道他不泄，为什么？他要发电啊，他不想泄，但万一不来呢？不下雨怎么办呢？都这么想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水库永远是在你最紧张的时候，他娘的泄洪了啊，就泄了啊，就这样啊。情绪人为泄洪叫自然灾害，中国的水灾全是人为泄洪。对，观点我有个疑问，南水北调工程水流就没有办法把过剩的水引到内蒙古沙漠吗？因为内蒙古地势高无法引入，还是资金问题？这次密云水库如此，如果不泄洪不会造成如此的灾害是事实，密云水库以后也是个隐患，不容反驳，现在说三道四没有用，问题是以后怎么解决问题？还用我们去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吗？那么多水利专家，你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提供，我批评他，他就提供解决问题，不是。核心的问题是你第一优先的考虑是啥，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啊。密云水库泄洪，它其实是往南泄，往西南泄洪啊。关键水库要先集洪才能用，所以用入库水量排洪量解说可能不大妥当，所以要设计水库要把出水河流扩加固，现实各地经常水淹的那些河道蓄水能力不够，所以每年或者隔年都会再淹水，解决不了。为什么会变阔？为什么河道会变窄？搞景观工程啊，景观工程一搞不就河道变窄了吗？啊，观点：权力对于它的来源负责，这些官员根本不在意老百姓的死活，只要稳住了上头，死多少平民都无所谓。说的对，就是这样啊，权力只对于它的来源负责，它的来源是哪里？它的领导是它的权力来源啊，他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他对人民当然不负责任啊。观点：大大小小都渎职，就说最简单的，向街道办投诉小区物业，你就能够发现他们是穿一条裤子，都是一路货。起初还奇怪，现在不奇怪了。物业很多是他们的关系户开办啊，或者必须跟他们搞关系才能做下去啊。观点：这次养老院遇难，信息预警早就发出，灾害发展也有迹可循，根本在于官员不敢担当，不是不敢担当，他根本没管，基层没有决策权，将制度僵化，层层汇报、层层审批的治理框架下，任何超前行动都会被视为越权。No， 我为什么要讲把这个区委书记的名字点出来？他就是这个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你别以为他是党的书记，他不是行政长，他全权负责，所有的都是他负责。 啊，没有层层审批这回事。他当时他就他没有，他没有他们整个团队没有把这个老人院去救援他们，把他们撤走，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草菅人命啊！你的预案里面没有他没关系啊，下那么大雨你不知道吗？而且他肯定很清楚你是密云区的区委书记，密云水库泄洪你不知道吗？你很清楚呀，密云水库为什么泄洪？水涨得厉害呀，扛不住呀，赶紧泄啊，否则的这坝都给你冲垮了。这么大的水，你觉得这旁边的这个镇会不出事？他就在镇中心，所以这就是渎职，跑不掉啊。问题不是洪水来得太快，而是反应太慢。底层的不能动，中层的等命令，高层的甩锅。三十位老人用生命揭示了这个系统的残酷真相，秩序的失衡，未来还会再度出现。是的，还会再度出现啊！因为中共只要中共执政，官员只会保仕途优先，而不是人民生命。说的对啊，观点。中共的思维是水库拿来赚钱。你也你的事儿啊。观点，中国每年10000多亿的水利工程投资，劳民伤财也防不住超级大洪水，还不如用在民生上。那不能这样讲，钱要花，而且要花在位置上。为什么？中国这么多年都每年都洪水，每年都死人，每年那老百姓一贫如洗。大家知道洪水之后是啥吗？中国老百姓一贫如洗，房子一塌，啥都没了啊！情况住在养老院，因为老衰病，自然迎来见上帝的时间，实属自然规律。但是，一想到爷爷奶奶站在窗前，眼看着大水进来，真的无法想象他们离开前的恐惧。辛苦一生，连离开都是悲剧，真的是太惨了。是的。所以我必须再讲一次啊，观点，淹水又不是今年才有的事情，从几年前就开始年年淹水，现在还淹死人，代表中共的官员毫无改变。情况，老婆家海口房子价格120万，贷款60万，去年房价跌得不像样，但依旧可以卖到90万，老婆的父母不同意，要断绝父女关系，只好作罢。我们苦苦支撑还房贷，今年房价不到60万，再次和他父母商量，终于同意了。如果不同意，我们打算撕破脸皮。尽管如此，我们也是遍体鳞伤，还不知道能不能卖出去。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攒钱润出去。像王老师说的一样，老人太固执了。你看现在的父母，现在的父母他们信息闭塞，然后他们最后是踩住了孩子做出的决定，让孩子付出了代价，但是他们拍拍屁股啥事都没有啊。所以你可以看这些孩子们呢，还真听他们的啊，真的听到了最后没有办法，结果才是这样的结果。你可以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种案例不下10次，不下10个啊，都是这个一样的事情。父母不让卖房子，不让卖啊，在这个怎么踩，不断的踩住，最后啊赔了，这亏啊，不断的亏到最后啊，就是扒精光才让你卖啊。这不是太固执了，这是什么？这是对儿女的不信任啊，对儿女的不信任。情况，前两期都提到买房子上学区的情况，我所在的地方房子和户口必须一致才可以上该指的学校，否则很大的几率会被分流出去，因为这些多的名额是领导照顾关系户捞钱的工具，孩子成绩特别优秀学校才会收。这种情况疫情以后越来越严重，还有大部分人买了学区房但是户口不迁过来，还有的长期租的学区房也有居住证， 这些人最后多数都是上不了的。如果你把户口迁到这个租的房子不是一样吗？可以吗？不知道可不可以，因为你跟房东谈清楚，我要住你的房子，我要把户口迁进去，我要在这读。理论上你租给他，你是希望他在这租，对吧？不知道行不行啊？正常的做法是气象预报会有暴雨，暴雨来之前先把堤坝的水卸掉，强国呢等到暴雨来的时候才把堤坝的水卸掉，保护水坝。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什么前几年国内每年都夏天都有大雨，看运气应该有20年了。观点，当今中国大陆洪灾 98% 是人祸而不是天灾。大陆水浸就是洪水的原因，除了城市下水、地下排水工程贪腐造成了豆腐渣工程之外，原因是多方面的啊，我就不念得太长了。洪水呢有很多原因，我们也报道过好几次关于洪水的情况，特别是前几年洪水更严重一点。其实这两年洪水没有前几年更严重啊，这前几年更严重一点。那洪水以我自己的体会来说，中国的洪水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豆腐渣工程，就堤坝根本守不住。为什么？全是豆腐渣工程啊，贪污受贿。就是首先水利工程豆腐渣工程，水利工程的豆腐渣，就这个原因，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原则，就是水库的优先原则是什么？不是防洪，是发财。所以这是每次只要下大雨，然后就水涨到要那个啥的时候，他就开始泄洪造成这个淹水。本来你早早的把水放掉就不会，但他不肯放水的就为了发电的问题啊。所以呢就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水库的这个优先原则的问题啊。第三个什么？第三个就是组织和动员的能力。你基本上可以看到中国各地根本没有基层，根本没有既定的预案，肯定是文昌做了，但是实际上是没有做过任何的动员。所以每次出现这些状况的时候，每次都是新的，每次都是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就是组织很差啊，就这三个原因，没有不复杂，其实一点都不复杂。观点，在关乎自己身家性命的关键时刻，一切为以维护自身生命安全为上。前段时间没有遵守列车要求的砸火车玻璃的小伙子拯救了一车人的安全，事后在汹涌的舆情下，公权力也不敢太过惩罚。22年疫情加码，防控被铁门锁在居民楼里的新疆内蒙居民，在发生火灾的情况下，社区居然不让民众火速逃生，过于听话的民众被活活烧死，破门而出的居民反而维护了自身的生命安全。这就是白纸革命的导火索。事实证明，只有勇于反抗的人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说得对，非常对。那当然很多人不反抗的原因是怕事啊。观点，常常自诩有很多高楼很先进，为什么就不留预算做地下水利，然后继续歌功颂德，无法理解。地下水防洪工程呢，其实很多都在做，但是基本上我都讲了，中国的所有的这些建设工程款30%拿去建的都是良心，30%拿去建这去建的都是良心，大部分情况是90%都被贪污掉了啊。所以你看，所以为什么会有豆腐渣？你说那些防洪大坝一不小心就是各种各样的破破烂烂，就为啥？很简单嘛，不复杂。这件事情不是现在发生，发生了几十年，一直每年都在发生。 观点，中国大部分地方的政策租售不是同权，尤其是牵涉到很多利益的户口，对地方政府来说没动力促进这件事，因为一旦租售同权，年轻人就没有动力买房子了，土地财政崩溃的会很快。说得好，非常对，说到了问题的根本啊。情况今天在短视频刷到一个外卖小哥把一个男子脖子给抹了，下面的评论都在说欺负老实人，现在社会戾气太严重，我都和我的朋友和老婆说出门在外要尊重别人，多说一路辛苦了，不会错啊。 OK， 情绪最可恶的是土共把人祸甩给天灾，老百姓网上多说两句就封号，土共无耻到了极点啊！这个是毋庸置疑啊，毋庸置疑。现在的情况是，舆论环境已经趋向文革了，抓人现在抓人警戒，以前还警戒一下，网警还要跟你警戒一下，现在直接就抓人。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